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广播。我们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今日是5月19号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请先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在美中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之际，荷兰的一个和平组织警告说，美中等大国开始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军备竞赛，而这样的一场全面的军备竞赛将会严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在一份报告中呼吁禁止研发所谓的杀人机械人，因为这一项技术的发展可能会使机械来决定人的生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与中国在贸易上的争端只是这两个大国战略博弈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两个国家正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展开竞争。荷兰的和平组织 PAX 研究了美、中、俄、英、法、以色列和南韩这七个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状况。他们高度参与人工智能的研究，尤其是他的军事应用。该组织在一份报告之中说，已经有清楚的迹象显示，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正在开始进行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这种竞赛可能导致人工智能武器取代人类的角色，自行选择攻击的目标并发动攻击。致命自动武器的出现被人工智能专家称为继火药以及原子弹之后的第三次战争革命。报告认为，这些被称为杀人机器人的武器引发很多法律、伦理和安全上的担忧，将生与死的决定交给一个机器或者是算法将是极为不道德，因为机器本身是不可能遵守战争法或者有能力区分平民与战斗人员。在谁个应该为非法行为负责的问题上，这种武器亦会带来责任真空的状况，而且这种武器的部署可能导致意外的战争与冲突的急剧恶化，以及其他意想不到但是危险的后果。目前还未清楚这种由互相对立的军队设计并部署的武器会如何互动。目前有28个国家呼吁全面禁止自动的致命武器。美国军方的政策要求在自动武器决定开火之前要与人有一定程度的互动。中国支持禁止使用这种武器，但是不禁止开发这种武器。和平组织的报告说，旨在缩短反应时间并使袭击更为精准的致命自动武器，正在限制有关使用武力的决策过程，并增加大规模伤亡的风险。报告还指出，自动武器技术一旦发展出来，可能会被广泛的扩散，令各种各样的人或者团体拥有它，而这个意味着这些武器系统的军事优势将是暂时亦是有限。此外，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将迫使这些国家尽快的发展自动武器系统，以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因此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这种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这份报告认为，这些国家不应该问我们如何才能够赢得这场人工智能的军备竞赛这样的问题，而是问我们如何避免一场人工智能的军备竞赛。报告建议所有国家立即暂停开发、生产和使用致命的自动武器，努力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确保人类对武力的使用施加有意义的控制，并禁止使用那些能够自动选择并攻击目标的武器，同时制定和执行建立信任措施，以减少人对那些正在开发致命自动武器的国家存在的担忧。报告还建议私营企业承诺不对自主杀伤性武器的发展做出贡献。美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推动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同时削弱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强劲势头。这项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在研发投入中将人工智能列入优先地位，同时扩大科研人员使用有利于人工智能研发的政府数据的权限。在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的一日之后，五角大楼正式推出了人工智能战略，并宣布在今后五年的时间里面投资$200亿研发下一波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个是至今为止美国武器中的人工智能系统做出的最大一笔投资。国防部去年6月还设立了联合人工智能中心，负责各军种以及国防部门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中国亦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开发，将它作为国力与军力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中国在2017年公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开发计划，为了赶上美国，中国成立了两个专门研究人工智能与无人体系的机构。中国军方人员发表的文章暗示，北京正在研究一种算法游戏，帮助预测战场上发生的情况。俄罗斯亦将人工智能置于优先地位。俄罗斯总统普京2017年在一次讲话中表示，人工智能不单止是俄罗斯的未来，而且是全球人类的未来。他说这个领域的领导者将是世界的主宰者。和平组织的报告说，俄罗斯预计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公布他开发人工智能技术的战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年度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的组织者5月13号星期一宣布，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立汉将会出席今年5月底和6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议，并就美国的自由和开放印太战略发表重要的讲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上个礼拜四晚间宣布提名沙立汉接任国防部长，预计他的正式上任将会进一步深化美军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努力。同时，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各军总部队已经准备好应对来自中国的安全挑战，但警告说，如果国会不提供足够的经费，目前充分的备战状态可能不会长久。美军陆海空三军副参谋长及海军陆战队副司令在5月9号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由于国会大力提供资源，美军各军种的备战状态已经全面恢复，并有能力在继续和恐怖组织实施非常规作战的同时，和中国和俄罗斯展开大国竞争。已经被提名接任陆军参谋长的麦康维尔上将说，陆军作战能力在过去两年中大幅度提升。他说，在过去两年中，你们及时充足可预期以及持续地提供了经费，令到我们美军明显增加了达到最高备战能力的陆军作战旅的数量。不过预计即将升任海军作战部部长的莫兰上将警告说，除非有稳定的国防开支，美军良好的备战状态可能不会持久得太久。他说，备战状态的恢复是脆弱的，亦都可能不会持久，你们继续给予支持是我们成功的关键。总统提请的2020年财政年度预算使到我们能够致力维持备战状态，反映我们在人员装备添置、武器现代化及军事基础设施等建设方面平衡地投资。白宫今年三月份向国会报请了总额超过$7,000亿的2020年度国防预算。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国防部和军方最高级官员多次到国会参众两院的多个委员会作证，并称美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大国竞争驱使到五角大楼制定出咁庞大的国防预算。但是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来自夏威夷州的民主党人布赖恩沙兹质疑国防部和军方在执行印太战略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时候是否行之有效。他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岛美军基础设施的建设跟不上地区安全形势的迅速变化。他说，我想确认我们在处理中东及东欧安全问题时能够继续推进和实施我们的亚太战略。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立汉在回应沙兹参议员质询时候说， 美国在关岛建设军事基础设施，是以国家国防战略为指南，应对中国长期军事威胁的一项意义深远的措施。国防部会谨慎行事。国会审议国防预算的程序才刚刚开始，一些国会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还未有决定是否会投票支持白宫提请的国防预算报告。国会多位领导人说，今年的审议程序可能会相当漫长，而且很难预料审议的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朝河内峰会破裂后，平壤在过去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两次发射导弹，引发南韩的不满以及日本的严重抗议。在朝鲜半岛局势再次趋于紧张之际，美国和平研究所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强调中国在北韩无核化谈判中的巨大作用，并认为华盛顿应该与北京一起制定北韩无核化的路线图。不过这一份报告的两位负责人，前美国助理国务卿瑞孝俭和拉塞尔，认为美中关系的恶化使得两国难以在北韩问题上进行务实的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就在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在贸易问题上陷入僵局之际，他亦面临不断加剧的其他方面的外交政策挑战，包括委内瑞拉、伊朗和北韩问题。在过去一个星期，平壤两次发射导弹，而同时美国司法部上星期四宣布，美国以违反制裁为理由扣押了一艘北韩货船。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上星期一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出席一个报告发布会的时候表示，北韩最近进行的试射活动是对美国发出的警告。他说这个实际上是北韩对特朗普政府发出的一个警告，强调了金正恩在他新年讲话以及最高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清楚表明意思，即是我的内心不是无限，你需要给我更多的东西。目前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负责国际安全与外交事务副主席的拉塞尔，与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审视中国在北韩核与和平谈判中的作用的高级研究小组的共同主席。由15个专家组成的这个研究小组，在过去8个月的时间里面对这个课题进行了研究，并在上星期一发表了最终的报告。瑞孝俭大使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这份报告发表的时机再好不过。瑞孝俭说，残酷的现实是北韩核问题是美国和东亚盟友面临的最危险的问题。过去25年间，四届美国政府都将阻止北韩发展核武器作为高度优先议题。2006年在北韩试爆了一枚核装置后，我们的注意力转向限制北韩核项目并扭转它，如果可能的话，目标仍然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些政策已经彻底失败。这位前国务院负责研究与情报的助理国务卿说，在特朗普总统上台的时候，在北韩这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美国将自己逼到一个没有退路的墙角，而特朗普总统和北韩进行接触的政策使美国走出困局，重新开启外交谈判，并使北韩无核化问题再次回到谈判桌上。在他看来，在美朝谈判进程又陷入崩溃的危险时，美国必须鼓励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即使中国不会替美国解决北韩危机。他说中国在这个平衡式中是一个核心因素，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他和我们的目标是一样，但是他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和我们不是完全一致。中国最优先考虑的是防止他的边界出现不稳定，他的目标有三个，一个是抵御外国对北韩进行军事干预，第二是防止北韩政权的垮台，第三是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而且是按照这个优先顺序。前美国北韩问题特使尹宇尚大使是撰写这份报告的专家之一，他在会上表示，美国现在应该通过多边外交来解决北韩核问题，特别是强化中国的作用。 这位与北韩官员打过很多交道的前外交官说，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我们的确应当与中国人一起来制定北韩无核化的路线图。当然，我们亦需要听取南北韩的意见。我想我们会不断听到这样的争论，即是单独与北韩进行接触是否就够，还是应该以多边的形式来进行。举行美中南北韩参加的四方会谈，对于这个问题，我现在非常支持中国更坚定、更有力，以及有更大的影响力参与入来。他指出，美国和中国共同制定北韩问题的路线图，还会给平壤发出一个强烈的讯息，即是试图利用美中之间的分歧是不会起到作用。这份报告分析了中国在美朝外交接触可能产生的三种情况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这三种情景包括会谈导致朝鲜半岛无核化取得进展，谈判仍然停滞不前，以及会谈崩溃。报告建议，鉴于平壤不可能同意特朗普政府主张的北韩以全面无核化来换取美国全面外交承认的一步到位的做法，美国应当采取分步骤、平行轨道的谈判进程。这种做法接近于北京和平壤所倾向的分阶段同步进行的做法，而同时华盛顿应当确认它可以向北韩提供一些东西，在不减少美军在朝鲜半岛的准备状态以及军力态势的情况下，换取平壤走向无核化的措施。这份报告认为，华盛顿应该与平壤、首尔和北京，并在稍后和东京与莫斯科就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开始双边和多边对话，并加大努力减少东京与首尔之间的摩擦。而同时，美国应当继续敦促中国严格执行国际社会对北韩实施的制裁，直到华盛顿和北京以及国际社会就取消制裁的程序达成全面的一致。报告的作者认为，美国的决策者应当避免将北韩问题与美中双边关系中的其他议题挂钩，包括贸易战与台湾问题，因为这种挂钩不单止起不到作用，反而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并使北韩核问题这个根本的挑战更为棘手。即使这些专家都认为中国在北韩无核化过程中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他们亦承认目前美中关系的恶化不利于双方在北韩问题上合作。瑞孝剑大使指出，美国与中国进行的贸易战比已经紧张的美中关系增添紧张，这个可能影响美中两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拉塞尔亦认为，美中双方目前除了贸易谈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正常的对话机制，这个使到双方进行务实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他说，由于我们都深信美中合作是朝鲜半岛局势取得任何令人满意结果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建立包括强有力的政策和战略接触、讨论与合作在内的美中关系理应成为优先事项。目前由于对贸易问题的排他近乎偏执的关注，两国政府之间传统的协调、探索与合作机制已经基本关闭，双方目前没有战略、外交和安全对话，没有任何正常的沟通流程。他认为显然这个是问题，使我们更加难以实现务实合作的前景。这位前高级外交官认为，由于美国转向与中国进行全面的战略竞争，两国之间的摩擦无疑会减少中国在北韩问题上与美国合作的意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印尼将引进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发展基础设施，不过有学者警告，历史上形成的反华情绪依然没有散去，对“一带一路”构成挑战。而中国目前缺少对有关国家的人民状况的深入研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香港树人大学社会学副教授许耀峰最近撰文说，印尼总统佐科将大手笔吸引中国投资，用于印尼的基础设施建设。华中师范大学中印尼人民交流研究中心说，印尼政府看准中国“一带一路”的低息贷款，印尼28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受益，总值约达999亿美元，或约1296万亿印尼盾。不过，许耀峰的文章说，印尼和中国文化相差很大，中国公司要想成功，必须谨慎应对文化震荡。 他所指的是印尼国内部分地区残存的反华情绪。英国广播公司 BBC 说，印尼总统选举中，中国劳工问题是竞选焦点之一，由此引发公众对新的反华情绪的忧虑。印尼总统佐科竞选连任期间，被反对派攻击为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与北京关系密切。印尼人口 2.7 亿，华人只占 3%，但是历史上多次出现反华排华事件。华人自明朝移民印尼，印尼华人一般比当地人更加富裕。印尼反华情绪与中共曾经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渗透有关。1965年至1966年，印尼一次未遂政变造成50万人丧生，而中共支持的印尼共产党被认为是始作俑者。许耀峰认为，印尼民众对那一段历史的记忆不会很快消逝。印尼民间的反华和排华情绪的存在，讲明一带一路国家，其中包括中华文化圈内国家的人民状况很复杂。一带一路的倡导者目前的认知如何？香港理工大学最近一次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文学院研究员贺兆田教授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人民状况的研究不足，缺少对这些国家的文化认知和准备。贺兆田说，讲实话，对世界进行研究，但是人类学在中国是二级学科，对一带一路那些国家的历史没有特别深入的研究，对那里的社会也没有深入的研究。你对那些国家的理解能够深入吗？主要讲经济和上层权力的互助就能够搞定。贺兆田说，他自己想到这个，不知道后果有几大，因为一带一路很多国家的情况太复杂，他们只有浑身发冷的份。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傅宝石教授近日在香港就美国、中共、台湾国民党等对香港和东南亚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宣传历史发表演讲。他在谈到中共推进一带一路方式时，对美国之音表示，
现在看其实跟当时很多想法没完全就是了，其实他们那个现在更加 ambitious 了，先有钱给钱。
傅宝田说，他们现在就更加雄心勃勃，现在有钱给钱，以前是没有钱，以前都是靠激情这些东西。中国如今以强大资金支持一带一路，导致舆论更多的讨论债务陷阱，而中国自身在对一带一路国家人民状况的研究上滞后。贺兆田教授同时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具有吸引力。他说，为什么中国的号召还有它的力量？确实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多应该做的事，但是他们过去没有做，中国确实要做这些事情，一定程度上和客观上世界有对这一部分的需要，所以一带一路这一样东西有它的价值。一带一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同时，更加凸显对完善国家缺少文化认知的紧迫性。不过中国的海外网说，4月9号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称这个是习近平去年在中非合作论坛提出的八大行动之中的重要举措之一。该研究院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该网还说，中国除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外，还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要做的是有钱大家赚，勤劳致富，过上好日子。中国是榜样，不是无惧。愿意来的中国肯定真诚合作共同发展，不愿意的中国尊重人家自己的选择。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纽约时报最新的报道显示，特朗普总统在1985年到1994年在联邦财务表中向国税局申报了12亿美元损失，使他在这个期间不必交付一分钱的税款。反对派民主党人持续要求特朗普出示税表的同时，其他政治战亦都在升温。白宫说，对于穆勒未删节的报告拥有行政特权。而民主党人则准备指控特朗普任命的司法部长藐视国会。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瓦拉在白宫的报道。
白手兴家的房地产大亨、谈判专家、成功商人，这个特朗普在80年代和90年代为自己树立的形象，这个将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但是纽约时报报道说，在1985年至1994年间，特朗普的生意损失12亿美元，数字大到超过任何其他纳税人，使到他在这十年间的八年里面免于交税。他是近年来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拒绝公布个人税表的总统。布伦南司法中心高级法律顾问鲁迪·梅尔巴尼说，
Perhaps his taxes may show that he's not as wealthy as he claims to be, which undercuts.
梅尔巴尼话，或者佢嘅报税表会显示佢唔似自己讲嘅咁富有，呢个将不利于佢喺竞选总统时嘅一个主要论调。反对派民主党人一直要求特朗普交出税表，以查明佢与外国公司嘅生意往来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佢是否有呃税嘅行为，以及是否通过2017年嘅税务改革而获益。特朗普拒绝了这些要求，双方可能会在法庭上日较高下。特朗普说，
They want to know every deal I've ever done. Now Mueller, I assume, for $35 million checked my taxes.
特朗普说，他们想知道我达成的每一笔交易，我估计穆勒花了3500万美元查我的税，查我的财务状况，结果没问题。我告诉你，税单财务都很好，你只要去看看记录就知道了。星期三，另外一场战争正在酝酿。国会民主党人准备指控特朗普任命的司法部长巴尔蔑视国会。巴尔拒绝提供特别检察官穆勒涉俄调查未删节的报告，调查旨在寻找总统是否在2016年大选中与俄罗斯勾结，以及是否存在妨碍司法的行为。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杰里·纳德勒表示，我们现在处于宪法危机之中。但是白宫则宣布行政特权，亦就是即使国会发出全票，总统亦可以决定特定资讯不对公众公开，这个可能再度引起政府的两个分支的法律战。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陶德·贝尔特说，
Every time we have something like that, this trust in government goes down. And the people see that government is fighting amongst themselves rather than actually doing.
贝尔特说，每次出现这种情况，民众对这届政府的信任就会再下一个台阶，人看到政府在这里内斗，而不是为人民做事，这个给下一届总统大选的参选人提供契机，将他们塑造成与此不同的参选人。特朗普藐视众议院全票的行为，导致更多人呼吁对他进行弹劾。星期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指责总统怂恿民主党人对他启动弹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瓦拉从白宫发来报道。
联合国上个星期发表了一份新的全球环境报告，其中表示自然环境恶化情况前所未有，物种灭绝亦都在加剧。这份调查警告说，很多因素会对此有严重影响，其中包括环境变化、污染、森林砍伐、入侵动植物物种。花园大道国家公园位于南非最美丽的海岸线边，这里亦都受到了大批侵入植物物种的侵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南非的花园大道国家公园呈现被访客的茂密的森林以及绝美的海岸线，不过这个650平方公里的公园的生物多元性正在是遭受到侵入物种的威胁。
Number one threat in the Garden National Park for biodiversity at this point is alien species.
花园大道国家公园植被生态学家约翰巴德表示，花园大道国家公园生物多元性的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外来物种、外来的植被品种。这里有大约200个的外来物种，但是只有10到15种，最多20种能够改变当地的生态结构。入侵物种和当地特有的灌木以及树木争抢资源，2017年和2018年的大火烧毁了大片的森林，但是这个亦都使到公园的工作人员更加容易识别并且消灭入侵的物种。
Fire also affords one
巴德表示，大火令到他们有机会走入这些的地区，因为后面的本地植被是被较少，用来入侵的物种比本地的植物是长得更加快，所以在前两到三年你就能够识别到他们。他们是有机会将这些的散布种子之前铲除，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这样他们就等同是从大火当中获益。
What is key is to ensure that
南非国家公园保护处的主管芝巴表示，最重要的就是确保有跟进控制措施，在大火之后能够真正控制外来入侵植被的生长。公众仍然是在公园里面继续发现新的本地植被。
There's a sense of awe and wonder still in a lot of these tucked away.
花园大道国家公园研究部主管罗奈尔德森表示，佢哋有一种敬畏之感，呢啲系长期未有出现过，甚至系被认为系灭绝嘅物种。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响华盛顿报道。
听过以上嘅报道，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边请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介绍绕过风险投资，女性创业沉资着眼于数位货币。我们会介绍拜尔的摩的一名蓝调歌手以及社会活动家。我们会看一看地下宇宙观，一个旧的金矿改变成为世界级的实验室，以及面对海洋暖化，美国的科学家增强珊瑚的适应能力，以及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捕沙间接造成鱼类的体征变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对于很多人来讲，比特币和其他加密数字货币仍然是很神秘，但是对于女性领导的创业公司来讲，这种货币是他们在科技行业筹集资金的另一种方式。马尾记者郑蒂娜报道。
风险投资公司从来都不会吝啬将资金投资，但这个只有当创业者是男性的时候才会有效。
风险投资界的格局 94% 是由男性主导，这个使到女性和少数群体客观上更难获得投资，原因有很多，包括性别歧视。
现在女性企业家正在开始探索另一种找资金的方式，他们将目光投向在科技和金融领域风头最盛的一个现象。
The value proposition of blockchain has to do.
区块链的价值定位必须是非中介化。确实，这个意味着在应用时要去除中间人或者寻租者。
首次代币发售允许各个公司创办人通过发行针对他们的区块链业务的数位货币的方式获得到资金。
There's no legacy of like male domination.
在区块链领域没有男性主导的传统，因为这里没有传统，所以为什么不参与一下建立一些
东西呢？
麦雪儿·麦考马克创立了铸币公司，他计划用它来为自己建立众包平台融资。
跨越风头的小圈子以及那些常年控制资本流通方式的人，你可以看到这个开放的世界，在这里女性可以自由地走出去证明自己。
但这个对于科技来讲还是处于早期。
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公平快速的资金涌入首次代币发售，但是我不会马上认为这个是一种成功，因为我们希望了解这种类型的融资流程的寿命有多长。
对于那些有野心的女性来讲，她们谈论的是怎样实现长期的成功。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在纽约的报道。
马里兰州拜尔的摩市的李克斯既是一名蓝调歌手，也是一名活跃的社区活动人士。她的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社区意识。下面一起听听她的自述。
My name is Ursula Ricks. I'm from Baltimore, Maryland. 我叫做乌苏拉里克斯，我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人，我是一名灵魂乐、放克乐和蓝调歌手，今年35岁。我虽然在巴尔的摩出世，但是在德州长大，所以我了解双方对种族问题的看法。我从小我的妈妈、祖母和阿姨就是活动人士，所以我一直认为当我们的政府做错事的时候，你就需要去抗议，令到大家都知道这个不是你要选的政府。你听我音乐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我是一个社会活动人士，我将音乐、我从事的活动和我作为一个美国黑人的生活经历结合在一起，去演绎一首歌，告诉大家我为什么为什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为什么会打动我，哪里会打动听众。蓝调是动情的音乐来的，如果有任何人跟你说他们不喜欢蓝调的话，那他们的灵魂已经死了。如果你不喜欢蓝调，这样你就脱离了人性。而更加重要的就是蓝调是政治音乐，这种音乐是说明所有人会去努力改善社会。我们都要世代相传，我们都在成长改变，我们要为下一代人带给他们想要的世界，而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美国南达科他州西部一个废弃的大型金矿，现在改建成为一个地下实验室，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企图想了解宇宙的科学家。下面是记者索科洛夫的报道。
在实验室里面，科研人员着上整齐工作服，配上头盔和手电筒。这个亦不是典型的实验室，实验室在地下1公里深的前金矿，被放射性元素和复杂仪器包围的研究人员正在试图解开宇宙的秘密。我们要深入地下1.5公里，目前这个是最深的工作地点，但是这个矿的总体深度差不多是2.5公里。10分钟后电梯停下了，一看这里好像是一个普通的矿井，只是非常干净，但是向右转，这个明亮的走廊的尽头就是一个无菌实验室。进入无菌实验室必须穿上特别的防护装置。
就这样，我们用胶带将第一层的手套贴在一起，现在就拉上第二层。
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保护人，而是要保护敏感的研究不受人类污染。科学家研究的是宇宙产生时最先出现，被称为中微子的微小粒子。这项研究需要有一个最无菌的环境。为了避开噪音，我们必须来到地下1英里的地方，然后通过探测器对中微子进行观测，就好像你们所看到，我们要设法避免探测器受到放射等其他物质的干扰。一切行动都发生在这个紧密的箱里面，一台电脑套出所有的数据。科研人员说，通过研究中微子，他们将能够回答目前的星系、行星和行星是怎样形成这样一个中心问题。
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在矿井的另一端探索星星。
科学专家马克汉哈特开玩笑称自己是明星矿工，他说他一直梦想着探索宇宙，但是从未想象自己会在地下研究远在天边的星球。
我哋研究嘅唔系行星本身系点样形成，而系宇宙最初点样去创造咗行星形成所需要嘅元素，甚至更细嘅元素。咁所以如果有人研究建造房嗰个砖嘅话，咁我哋就系研究构成砖块嘅原子嘅人。
平均有嚟自唔同国家嘅70名科研人员喺呢个地下设施工作。他们说他们和他们之前的矿工有相似的时间表，但是他们的工作更加是有条不紊一些。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南达科他州报道。
世界各地沿海的居民依靠珊瑚礁提供食物，躲避风灾以及提供旅游业，但是珊瑚礁面临气候变化的挑战，科学家就希望扭转这种局面。下面记者巴拉窝纳在迈亚密的报道。
在迈阿密的外海，潜水人员将珊瑚的细枝插向海底。这些细枝取自迈阿密大学珊瑚孕育所。项目管理人员何斯勒说，努力回复受损珊瑚礁的科学家是最近发现珊瑚被修剪之后会长得更加快。
我们能够将大虫的珊瑚分割成硬币大小的碎片，这个会增加它们的生长速度，然后再将它们放在一起，创造出比一开始更大的珊瑚群体。
修剪类似这些这样的珊瑚效果特别好。他们的实验室九年之前从30个指头般大小的珊瑚开始做起。
我们的珊瑚孕育所将它们变成了3500个珊瑚，也就是说每个礼拜的任何一日，我们都能够将几百个六角珊瑚移植到珊瑚礁上。
他们目前为止已经是移植了11000多个珊瑚，但是这些珊瑚和世界很多地方的珊瑚礁一样，面对着日益暖化的海洋。何斯立的团队不希望他们的努力是付诸东流，他们和迈阿密大学的同事贝克尔合作。
所以我们植入的是我们认为在未来亦能够承受热度的珊瑚。
珊瑚礁的食物和色彩是来自于共生关系的珊瑚藻，但是当海水变得太热，他们就会失去了这些珊瑚藻。这些白化的珊瑚日子不长，但是贝克尔就是这样。
它实际上提供珊瑚一个机会去替换和它们共生的珊瑚藻，然后和新的可能更加能够适应新环境的珊瑚藻形成共生的关系。
贝克尔的实验室在这里拣选回复力最佳的珊瑚。
虽然他们几个月前严重白化，但他们实际上回复得相当良好的，他们已经开始长出新枝。
下一步要在受损的珊瑚礁上植入这些被压力强化的珊瑚，然后是看一看效果如何。这个团队对于他们能够给予了珊瑚礁一个重生的机会感到乐观。
我们没办法在全球重建每个珊瑚礁，这个就是为什么教育是我们项目的第二大部分。
他们招募志愿者来帮忙重建珊瑚礁，让他们了解面对气候变迁找出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是必要的。他们希望市民科学家能够是帮助散播这个讯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哥纳在迈阿密的报道。
据迈阿密大学的研究员估计，每年有大约1亿头鲨鱼被捕杀，过度捕捞导致物种濒临灭绝。马比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新的研究显示，随着食物链当中的高阶掠食者从世界上的生态系统当中是消失，被鲨鱼视为盘中餐的动物亦都在这改变着。原本那些猎物会造成什么的影响？
鲨鱼的数量都减少紧，所以我们有很大的动力尝试去了解清楚这个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研究人员研究了两个珊瑚礁的一个鱼群。
One of the systems, the Rowley Shoals,are protected from fishing.
其中一个生态系统罗莱浅滩禁止捕鱼，亦有住健康的鲨鱼群。对比之下，市口特礁有捕鲨活动，亦随着鲨鱼的数量减少而枯竭。
研究人员发现，当鲨鱼不复存在的时候，被鲨鱼猎捕的珊瑚礁鱼类眼睛以及尾鳍都比较少。
大眼睛和大鳍是有体力上的代价的，你有大的眼睛就必须要有更多的努力，所以当你没有掠食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不需要消耗你的精力发展出大眼睛，你就可以专注于其他事情，好像繁衍和喂养。
研究人员担心这个只是过度捕鱼以及是掠食者的消逝对全世界的生态系统一个可以观察到的改变。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在华盛顿的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下面请听建国史话。
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开始尝试很多新的风俗和社会传统，人跳起新的舞步，着新款的衣服，还创作出美国历史上最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但是从大部分角度来看，1920年代都是美国生活的保守时代，选民连续三届选共和党人做总统，他们分别是哈丁、柯立兹和胡佛，选民还支持很多保守的社会和政治政策。而这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为你讲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社会的保守主义。其中一项这样的政策涉及移民问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部分美国人是首批移民到美洲的英国人的后代或者亲戚，很多这样的人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美国人。美国一直以来欢迎来自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新移民，但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部分抵达纽约市和其他港口的移民来自中欧、东欧和南欧国家。看到数百万移民登陆美国，一些美国人感到害怕，他们担心新移民会偷走自己的工作，有些人还害怕移民所持的政治立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控制移民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议案，为每个国家可以移民美国的人数设定上限。1924年，国会和柯立兹总统还同意建立一项更加严格的移民法律。根据这个新法律，每个国家来美国移民的上限数取决于在这个国家有亲属的美国人的数量。譬如这个法律允许大量英国人和法国人移民到美国，因为很多美国人在这两个国家有亲属，但是意大利人和俄罗斯人就不能够这样大量的移民到美国，因为在这两个国家有亲属的美国人比较少。这个法律很难执行，但是在限制某些国家移民数量方面确实发挥了作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另外一个表现是意图禁止销售酒精饮料，这个政策被称为禁酒令。这个政策的铁杆支持者多数是生活在乡下的保守派美国人。很多人认为酒是罪恶，是邪恶的产物。二十世纪初，美国很多城镇和州都通过了禁止卖酒的法律。1919年，美国通过宪法第十八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和禁酒法案一起使制造、销售和运输酒成为违法的行为。但是禁酒法从一开始实施就毛病百出，首先只有很少的警力负责执行这个新法律，另外几百万美国人依然想喝酒，警察不可能看着每一个想偷偷喝酒或者在自己家酿酒的人。不出意料的，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很快就发现一个利用禁酒法发财的良机，他们开始非法进口酒，然后以高价出售。罪犯分子开始跨越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广阔松懈的边境运酒， 或者从加勒比海角岛国上攞到酒之后坐快艇运入美国。同时，美国城市同乡村里面的私人酿酒作坊开始做酒，城市里面的商店亦开始卖酒，而地方上警察对此亦都唔系咁追究。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大部分美国人已经好明白禁酒令失败啦。但系呢个法律直到1932年罗斯福做总统之后，先至被改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保守主义的第三个例子是一些美国人试图禁止学校教科书讲授现代科学。之前这种做法的大部分是乡村地区的保守派人士，他们相信基督教新教教堂的传统理念。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对美国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感到害怕，对很多思想传统笃信宗教的美国人来说，科学成为他们的敌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很多美国人在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和新产品，但是保守主义亦在这个时期发展壮大。对生活在农村地区、思想传统、笃信宗教的美国人来说，科学似乎是挑战圣经中的很多基本观点。宗教和科学的冲突在1925年爆发成一场针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公众大辩论。英国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在19世纪发表了《物种起源》和《人类的起源》两本书，详细展述了人类是猿和其他动物经过数百万年进化演变而来的观点。到19世纪末，大部分欧洲人和受过教育的人都接受了达尔文的理论，但是这本书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在美国农村引起一些反应。对达尔文观点进行攻击的领头人是来自乡村地区的民主党人威廉·布赖恩，他曾经两次参加过总统竞选，都以失败告终。不过在很多思想传统的美国人之中，他还是很有威信的。他对支持者说，进化论是邪恶，因为他挑战传统的关于上帝在六日内创造世间万物的观点。他指责科学家违反上帝在圣经中的旨意。布赖恩和他的支持者呼吁地方上的学校官员禁止在课堂上教进化论。美国东南部一些比较保守的州的议会通过法律，将教授进化论列为犯罪。1925年，美国南部田纳西州的一个年轻科学教师对州里面的这个新法提出挑战。这个名叫做约翰·斯考普斯的教师对学生讲了进化论，因而被当局拘捕受审。美国一些最杰出的律师纷纷赶到田纳西州为这位年轻教师辩护，他们认为州政府侵犯了斯考普斯的言论自由权，还认为在现代科学的美国社会，田纳西的这个法律是愚蠢的。美国最著名的律师丹诺担任斯考普斯辩护团队的领头人。
Good morning, everybody.
布赖恩和其他宗教保守派人士亦赶到法庭，他们支持田纳西政府禁止教授进化论的权利。审判在田纳西的小镇戴顿举行，几百人赶去听审，包括宗教保守派人士、言论自由权的支持者、记者等等。庭审最精彩的时刻是布赖恩亲自出庭的时候，丹诺律师就圣经和科学不停地向他发问，比如布赖恩怎知道圣经讲的是真的呢？上帝是不是真的在一日之内创造了地球？圣经中讲的一日是24小时，还是指100万年呢？布赖恩回答了这些问题，但是暴露出自己对现代科学知之甚少。结果法官判斯考普斯有罪，但是在思想的较量上，科学战胜了保守观点。后来更高一级的法院又裁定斯考普斯无罪。 事后普斯进化论案引起美国人的极大兴趣。这个案件的关键不是在于一个年轻教师是否违法，而是在于现代观念和传统乡村保守主义哪一方能够得到美国人的认同。这次审判是这种较量的一个缩影。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社会在很多重要领域发生变化。美国还未成为二战后的那个超级大国，但是它亦再不是以前的那个由保守的农民和牧师组成的传统乡村国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发展、变化和新旧思想交战的年代。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在一间电脑商店里面就买嘢。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Whatchamacallit 以及 Mooch。
Larry， 你想买什么话？
I need to get one of those whatchamacallits that adds memory. The memory on my laptop computer is almost full. What do you need to get?
我想买一啲词典。Larry， 乜嘢系 whatchamacallit？ 呢个词听起上嚟好古怪。佢可以帮你增加 laptop 嘅容量，咁系咪电脑嘅部件啊
？No, it's not part of the computer. Whatchamacallit? Whatchamacallit. Actually, it's the combination of words what you might call it, joined together and said very fast.
原来 whatchamacallit 是 what you might call it 几个词合埋一齐而成嘅。咁 whatchamacallit 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don't remember the real name of the thing you're talking about, you might say whatchamacallit. I forget what the thing I need is called, so I just call it a whatchamacallit.
哦，原来你讲唔出一样嘢嘅名嘅时候就可以话 whatchamacallit。 诶，喺呢种情形之下，我哋喺中文里面就话嗰件咩咩嘢。
Exactly, but you cannot tell a shop clerk I want to buy a whatchamacallit.
咁当然啦，如果你对店员话你想买嗰件咩咩嘢，佢点知道你想买乜嘢？诶 ，Larry， 你睇下呢个乜嘢 ？Look at this whatchamacallit.
That's a zip drive.You can use it to save things on disks.
Oh, 这个原来就是我们平时讲的 zip drive. What about that whatchamacallit?
That's a digital music player. Li Hua, you can just start calling everything a whatchamacallit.
什么？我不知道这件事叫做 digital music player, 所以我就用你教的我这个词 whatchamacallit.
I guess you're right, but don't use that as an excuse not to learn the real names of things.
哎，你放心。你冇睇见我学咗就用咩？每次都系你教乜嘢，我就用乜嘢嘅。Larry， 我今日可唔可以借你嘅电脑用几个钟头啊
？Last week you borrowed my CD player. Yesterday you ate half of my pizza, and today you want to borrow my computer. You're becoming a mooch, Li Hua.
哎呀，借你个 CD player。吃一件 pizza， 你都记得咁清楚啊？你话我变成咩话 ？A mooch？
A mooch， M-O-O-C-H。That's someone who, instead of getting things for herself, borrows or takes things from others. You always come to my apartment and get free food out of my refrigerator. That makes you a mooch.
A mooch 就系指嗰啲中意借人嘢或者用人嘢嘅人。Hey, Larry， 我有时去你个雪柜攞啲嘢食，但系我间中都有请你食饭噶。
Yeah, well, the next time you come over, you should bring me a pizza.
冇问题，下次我带个 pizza 俾你咪就得咯。但系 Larry， 我哋要讲清楚，你以后唔好叫我 Mooch， 我唔系嗰种中意黐饮黐食占便宜嘅人啊。
All right. Let's forget about us for a second. Can you think of another person who is a mooch?
诶，等我谂下。冇错，我喺学校食饭嘅时候，有个女仔成日黐埋我张台食我啲薯条。最嬲嘅就系佢仲以为我唔知啊
！Yes, that is a mooch. You should slap her hand next time she does that.
你话佢下次再咁做，我就打佢只手。咁又唔使。我学识 mooch 呢个词，下次我可以对佢话 stop being a mooch。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what's a McCoy， 就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嘅嗰个叫乜嘢嚟噶咁嘅意思。而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美国英语 mooch， 意思咧就系中意白食白攞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毕，多谢你嘅收听。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America 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